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林志刚，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够收听这个节目，又到了我们你当知道的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啊，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谈性解放所造成的灾难。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二十世纪是名堂多的，有人称之为是原子的世纪，有人说是焦虑的世纪。你说呢？我倒觉得它最恰当不过的是说诱惑的世纪，充满了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纪中啊，人类被这个魔笛手的靡靡之音给诱惑，走上了一条堕落的道路。我们相信大家还记得这个 Dr. Spock， 就是 Benjamin Spock， 斯波克博士啊，他曾经极力提倡不要处罚你的孩子。当然了，你不想打孩子，你盼望他们成长有机会能够发挥。结果因为这样呢，美国的下一代被现在培养成不知道尊敬长辈，不尊重父母，也不尊重师长，甚至国家元首，甚至不尊敬上帝。你看后来 Dr. Spock 他就向美国人道歉，这是非常少有的例外。其他那些祸国殃民的所谓的专家学者们是没有一个道歉。另外像我们大家熟知一个 Dr. Timothy Leary李亚利博士，他这号称啊服用迷幻药有多好有多神奇，他令你兴奋，能开拓你心灵的境界。可是呢，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神奇梦幻的世界这条路上，遍布了那些被迷幻药糟蹋的不成人形的人。我们看了那些许许多多的年轻学子都是受到的这个残害啊。另外我们再想想当初那个 John Dewey 杜威博士，他是所谓的前卫教育家，他提倡呢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他否定传统的那种拼音和旧的那种数学。结果现在导致什么呢？美国文盲的数字啊飙升到今天这个3000万人的数字，光是每年从中学毕业就50万人。这些中学生甚至连兑换1块钱他都不会，这呢你可以说就是新教学法的成绩。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说起来危害最烈的还要数那个鼓吹性杂交的魔笛手。这些啊所谓的性学专家把那些着了他们魔法的人引向那些悬崖，随他们坠入万丈的深渊啊，不可自拔。这种所谓的性解放的极乐世界我还记得当初美国新闻周刊在60年代上一世纪了60年代，他曾经欢呼说什么呢？他说一个崭新的包容性更大的社会正在成型，那些旧的禁忌已经死了，要不就是奄奄一息，人人都乐意挣脱那些清教徒的枷锁，让美国来成长吧。哇，听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一个新的世纪要来到一样。结果造成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人呢，你看他像是一个大人，其实却像是一个冒充大人的一个孩子一样，一遇到一个沉重的责任他就不能承担了，而且还嚷着要回去做小孩。那么我们说到底究竟谁是这个性杂交的一个魔笛手？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他们说了哪些甜言蜜语？那这些后果又怎么样？好，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呢，我们就要回溯到19世纪，弗洛伊德，大家都非常熟悉啦，精神心理学家 Sigmund Freud， 他呢，是第一个提出啊 性本能这个冲动是人类一切基本行为的一个原动力。我个人读过不少这些学者的生平，他们啊都是私生活极其腐败。你们不妨参考一下啊、有一个作家叫做Paul Johnson， 他所写的《学者》The Intellectuals 这本书、哦、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或者是他更近期的著作，里面提到这些近代学者他的私生活不知道有多腐化。就以弗洛伊德为例吧，这个性生活简直是一塌糊涂，他和那些他的志同道合者当然巴不得希望全世界的道德标准都一起降到他们的水平，好让他们的良心在夜晚的时候好过一点。这就是啊，所谓这些世俗心理学家、这些精神病学家他的伎俩，也就是帮那个将那个道德水平降低，哈、啊，让那些作恶的人安心行恶，还不至于问心有愧啊，就是说啊，你要容忍啊，这把这些道德水准全然的降低，大家都可以做这个事。当然，这些人当中也不要忘了还有啊。爱丽丝就是 Alice， 她的七册巨著所谓的性心理研究，当初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还是被禁的，到了1935年她才开始开禁，让那些、医学界的人参考一下，可是不久呢就流通到市面，哇，掀起的轩然巨波，还有好几个近代的学者他们联手提倡婚前跟婚外的性行为，说社会啊不单应该要接纳这些行为，而且美其名说它是对你的身心有益处。你可以想象吗？这样子的鼓励，这样子的行为，当然这些人中也少不了最有名的罗素，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l， 他著作等身，性是他乐道的话题、啊、他不断的鼓吹性开放性自由，他自己结婚多次又离婚多次，他就以当年那么离婚那么不容易的时候，他还是这样，他们那些人平均每人离婚三次之多。哎，除了视这个婚姻为儿戏之外，他们还有许多的情人、性伴侣，甚至还搞同性恋。所以他们不仅是学术上的权威，在腐败的生活上也是权威。美国的千千万万人就因为受他们这些的迷惑就误入了歧途了。另外还有桑格、Margaret Sanger， 他创立计划生育组织，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灾害，他背着一个悲天悯人的外衣，里面呢却是一个优生学主义的一个信徒，他跟希特勒是一样的想法，他相信呢，一般人在遗传学上属于次等的，像人间的杂草 human weeds， 所以必须要从社会的田园中拔出来，所以他成立了计划生育，他鼓吹堕胎。所以你看看，我们仔细想想，这些学者对美国的影响，他是又普及又深入。有一个作家叫 Alcorn 艾匡，在他的一个名著中所说的，这些性哲学家们、可以说是彻底的搞垮了美国的道德价值。你看这些人，他们滥交的情况简直像流浪猫以外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对上帝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仇视，甚至对基督教尤其是恨之入骨。譬如说桑格他就曾经说了，他说没有神，没有主人，上帝与人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你可千万别来管我。他又说一句话，他说这个教条主义者正眼里的道德就是我们眼里的道德白痴。哇，说的真是针锋相对。那到底上帝所启示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是一个真理呢，还是只是一个道德白痴，像他所说的那样子？那么那些人抗拒当时社会的道德其实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时的旧社会容许男人去玩弄女人，可是却要求、女性要有绝对的贞洁。 这问题是，你不是把男人换回正路，却是把女人推向了堕落之路， 这就好像啊，你看到了一个男人，对不对啊？从十楼上要往下跳，跳下来摔死。但是你为了平等，就说好，我们做女人的也要可以从十楼往下跳。你应该是怎么样帮助那个男人不要往下跳，而不是你跟着他一起跳下去。所以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千千万万的妇女啊，做这些傻事，误人误己。我们暂且啊，我们就撇开这个结果不谈，我们回过来讨论这个 L. Crown 他所发出来这个问题。他说，美国性革命期间，基督徒都去了哪儿呢？他说，美国的教会啊，应该对这个错误负责任。教会没有人敢起来大声疾呼，舌战群儒，反而像有如这个道德的懦夫一样无词以对。不少的教会，当然不是所有的教会啊，不少的教会甚至于向性革命来投降。享有这个世界最杰出精神科医生美誉的 Dr. Carl Menninger， 他早于20多年前。他就在他的名著 Whatever Became of Sin 这本著作上，他写道，他说，教会里面的教牧们没有勇气称罪为罪，就是罪就是罪啊，你不要把它加以描绘，加以这个掩饰，罪就是罪。各位朋友，那我们得先来看一下圣经上到底称什么样的事情是罪。圣经上这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段话是记载在圣经哥林多前书6章里面。你看圣经说的多么清楚，多么直截了当，不跟你拐弯抹角的。然而美国人是被骗的，但是这个被骗是要付上代价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次我们来看看这被骗的结局是什么，跟着所引起的问题在哪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或是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寄 email 给我。email 请寄到 ccmair@ccmusa.org， 给我林志刚收。好，谢谢，我们下次见。中国的人，
顺从神灵的永生。